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实在是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恩典来认识你。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常想到，如果这一生我们没有认识你，我们真是不晓得我们能够怎么样来过这一个人生，怎么样来走这条人生的路。主啊，我们实在是谢谢你让我们生命有了一个坐标，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始和终是什么，我们晓得人类的历史不是一个循环，乃是线性的，人类历史有一个结束的时候，在那时候你要在全地来审判地上所有的人，你的世界，你的国度要降临在这个世上。主啊，我们想到今天还有许多的人还不认识你，我们实在要恳求主，你把这样的感动和负担，事实上你已经把这个托付赐给我们，要我们去领万人来做你的门徒。主啊，我们愿意在祷告上我们有一个操练，让我们在侍奉你的时候，我们知道征战的兵器不是凭血气，乃是靠你有能力。主啊，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恳求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真的是盼望在这个课堂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在自己的祷告当中有进步有成长，更晓得怎么样来奉你的名求，好让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这地上，使你自己能够得到你当得的荣耀，使你的国度能够早日降临。谢谢主，我们把今天的这堂课仰望在主的手中，恳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类诗篇许许多多的祷告都可以成为我们祷告的模范，我们怎么样来学习从其中来来帮助我们来祷告。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看诗篇里面的祷告我们首先今天看的是诗篇当中第一类，也是最多的数目最多的一类的祷告，那就是诗篇里面的哀歌。这个诗篇中的哀歌呢，我们把它给它一个标题是个人哀诚苦况的祷告，就是这一类所谓的哀歌是在神的面前来向神哀诚苦况，心中的痛苦。在诗篇150篇里面，哀歌是数目最多的一类诗篇，我想大家都很难想象，我们以为诗篇主要是颂赞感恩，但是如果我们去详细的去数算，我们会发现原来在诗篇里面数目最多的竟然是哀歌。这个哀歌哀诚苦况包括个人的包括团体的，那么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艰苦，这个生活的艰苦包括特别是他们受很多仇敌的迫害和攻击。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真是从他们在埃及为奴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确实受到很多的艰难。所以诗篇里面的哀歌就是他们以深刻而且真挚的情感来表达他们所感受的这个痛苦，那他们非常真实的非常热切的而且很深入的把他们心里面的痛苦借着这些哀歌来向神陈明。从这些哀歌里面我们看到反映出人类生活经验里面残酷的一面，因为这些哀歌所谈的是他们在经历人类生活的无情的一面， 所表达他们心中的那种痛苦啊。所以这些哀歌就反映在我们人类的生活里面残酷的一面，或者说是无情的一面。而我们在人生当中遭遇各种的危机，在遭遇这些的危机里面，包括物质的，包括精神的，包括身体的，包括属灵的，在物质上、精神上、身体上、属灵上，都会受到极大的痛苦。所以这些哀歌本身就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各种的危机所带来的心中的痛苦，来向神啊深刻而且真挚的把他们受苦的感受来陈明。所以这些哀歌事实上对我们提供鼓励，然而这些哀歌也事实上成为我们祷告的一个模范。我们今天就从这些哀歌里面，我们来学习我们的祷告可以怎么样来在神面前来建立这样子一种我们个人的祷告的生活。那哀歌里面有团体的哀歌，也有个人的哀歌。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诗篇基本上他们在圣殿崇拜的时候，他们会以诗篇来敬拜。虽然是个人的哀歌，也可以用在圣殿的敬拜里面。我们今天已经圣殿不存在了，我们就不能感受到这些哀歌在当时以色列人的宗教生活里面所带给他们的影响。我们今天当然在圣经里面我们诵读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比较个人主义的来了解这些诗歌，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他们崇拜的一个部分。所以即使是个人的哀歌，也是在团体的崇拜里面会来用这些诗歌来敬拜啊，来这个献上他们的敬拜。好，那么这些诗篇中的哀歌有一些基本的要素，这些基本的要素并不是每一首诗歌都具有，就是说不是每一个诗歌都有这七方面的基本的要素，但是总是具有其中的一些啊。那我们就把这些要素基本的要素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看到在这些诗歌哀沉苦况的诗歌里面，首先他们都是有一个称呼，这个称呼就表明他们祷告的对象。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对象是神，所以有时候他们以耶和华来称呼，有时候他们以神来称呼。不但他们先表明他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在这个称呼神的时候，也很多时候他们伴随着信仰的声明，就是他们会说明对神的信心，也就是宣告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所以称呼神同时伴随他们信仰的一个声明。第二个要素是诉苦或者抱怨，在这些所有的哀歌里面，这一项这个要素大概每一个都有，是每一个哀歌都不会缺少的。那么诗人他们很诚实的而且很有力的向神倾吐心中的苦情，说明他们的痛苦何在。当他们在倾吐心中的痛苦的时候，许多时候用非常比喻性的表达。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诗篇十八篇，我们上次讲约拿的祷告的时候就看见，他说大水环绕他，他落到山根，然后这些海草围绕他。大卫用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其实大卫不像约拿是真的落在海里，大卫从来没有落在海里面，可是他就是用这种非常高度的比喻性来描述他所受的痛苦啊。这是我们看到在哀歌里面常见的。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在耶稣身上引用的那些诗篇，像诗篇二十二篇讲到什么巴山的母牛围绕他啊，巴山的母牛，去过以色列人知道巴山在哪里，记不记得？对，在戈兰高地啊，在戈兰高地巴山的母牛，那里的母牛是长得又肥又壮 所以他描写是用很高度的比喻性来陈明他的痛苦。啊，我以前对于读诗篇我的感受不深，因为我不是一个诗情画意的人，所以呢不晓得怎么样来去从这些诗词里面去体会啊。那后来我在神学修了诗篇这一门课以后，哎呀，我发现我们这些即使是学工程或者科学的人，真是要学习去进入诗歌的美丽啊。当你能够进入诗人用这种文学的手笔去描写他的这种痛苦，哎呀，那个感受真是不一样，真是不一样。所以呢，我自己也慢慢开始学习去体会，去明白这些比喻，这高度比喻性的表达怎么样传递他心里面的痛苦，进入这些文学的这比喻里面，我们来明白。所以读诗篇，我们今天读的时候，也许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开一门课，我们一起来读诗篇，我们怎么样可以学习，尤其是诗篇里面这些比喻性的表达非常非常的多，这一部分如果我们没有学，很可惜，我们失去很宝贵的一部分的这个属灵的深度，因为这些实在是把一种很深的属灵经验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在这个诉苦或者抱怨的当中，当诗人在陈明他心中的痛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比喻性的表达，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也有啊。那么甚至他陈明痛苦的时候，他们向神抱怨，所以为什么这个第二个要素我们写诉苦或者抱怨，他们直接的抱怨，向神提出抱怨，说神不公平，或者说神为什么没有出面来拯救或者介入这个事件当中。但是在诉苦跟抱怨里面，有时候也会说明为什么他们要来寻求神的帮助，因为当他描写他的这个苦况，就表达为什么他要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帮助。这是诉苦或者抱怨第二方面的要素。那在所有的哀歌，我相信这一部分是不能少的。那么第三呢，就是祈求救赎这一部分，我想在哀歌的里面也都是不能少的一部分。祈求神把他从他所描述的苦境当中拯救出来，这就是我们哀陈苦况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呼求神的拯救。但是通常在祈求救赎的同时，许多的哀歌也求神来倾覆他的仇敌，来使他的仇敌被攻击，或者说求神来报复。但是呢，在祈求救赎的时候，除了求神拯救他脱离苦境，而且倾覆他的仇敌，很多时候还有第三个方面，提供为什么神应当帮助他的动机或者原因。他会提出来，为什么神你需要来帮助我，为什么你需要来拯救我，提供那个动机和原因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哀歌，不单求神来拯救，也求神倾覆他的仇敌，并且他会很强烈的，这是强烈表达他的处境达到一个好像说尽头，所以一定神必须要介入，所以要提供那个动机和原因，为什么神要来需要拯救他啊，在他的祷告里面。那第四方面，这一方面的要素就不一定每一个哀歌都具有，但是许多哀歌也都包含这个要素，就是信靠。这个诗人表明他对神的信心，表明他对神的信靠，他相信神会以神所看为合适的方法或者说时间来拯救他。但是神所看为合适的时间和方法不一定是他，就是这个诗人他所期待的时间跟方法啊。但是他确实对神有这样的信心，他相信神会用神所看为合适的时间或者方法来回答他的祷告，回答他的请求，来施行救赎。第四方面，在这些哀歌的里面，有时候其实这方面是属于也是我刚刚提到的动机或者原因的那一方面哈。有时候诗人会向神承认自己的罪， 他认罪，所以才呼求神的拯救。那么有时候会承认自己是无辜的，因为自己是无辜，所以他要呼求神来拯救他。所以这是第五方面的要素。那么第六方面的要素是许愿。我们看见在约拿书，我们也看到这一方面的要素。当他在落入这个苦况或者困境的里面，他会向神祈求，而祈求的时候他同时许愿，也就是说如果神答应他的祈求，他就承诺或者许愿要做一些某些事。上次我们看到耶弗他要出去打仗的时候，跟亚门人打仗，他就说如果耶和华帮助他使他得胜这个仇敌，他回家的时候第一个从他家里出来的人，他就要把他献给神啊。所以这是许愿，因为哀歌就是在遭遇这些困境，所以当他向神祈求，很多时候他会做出这种许愿，承诺他要做一些事情，如果神应允他，他就要做某些事。那么当然也就包括还愿，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诗歌里面他就说他要还他所许的愿啊。好，那么最后第七个部分就是结论。这个结论呢，有些是用赞美的形式，在许多的哀歌我们看到这个结论就是赞美。那这个赞美包括很多为过去、为现在或者为将来神的作为而向神献上感谢，或者是称颂神的品格、神的属性和神的作为，或者他表明他已经确知他的祷告蒙神垂听，所以他就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那我只是列举一些他们为什么会在最后用这个结论的时候会向神发出感谢赞美。他们可以针对神所做的，针对神的品格、神的属性，或者他已经觉得有这样的确据，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他就向神献上这样的一个赞美。但是有些哀歌的结论不是赞美，而是重述他的请求，就再一次重复提出他的祈求的祷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哀歌里面有这七方面的要素，不是每一首哀歌都具有全部的要素，但是总有其中的几样。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诗篇第64篇做一个例子，让我们来看看在这一篇诗篇里面这个诗人他怎么样来向神哀陈他的苦况，然后我们再来从其中看我们可以学到的属灵的原则。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64篇。这一篇诗篇是大卫所写的，那他具有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这些要素，其中大部分这里都具有啊。首先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这是大卫在开始，当然这里其实就包括称呼跟祈求啊，包括两项称呼跟祈求。他说，神啊，我哀叹的时候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保护我的性命不受仇敌的惊恐，求你把我隐藏，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谋算和作孽之人的扰乱。在这一篇我们看到大卫称呼神是神啊。这个在诗篇有一些诗篇被称为是亚卫，就是耶和华的诗篇，有一些诗篇被称为是神，就是在诗篇的里面他以神来称呼，不是以立约的名耶和华来称呼。不过我们看64这篇诗篇到最后第十节，他就回到称神为耶和华，一人必因耶和华欢喜啊。不过不管他是称神为神或者耶和华，诗篇里面的神就是那位立约的神，也就是耶和华与他的百姓立约的这位神。好，那么大卫在这一篇他称神为神，然后他就提出他的祈求。他的祈求第一个祈求神垂听他的抱怨，我们中文翻成哀叹啊，这个直接原文就是抱怨。他说求神垂听他的抱怨。那么在原来希伯来文 第一个字是听，这个动词放在句首。我们晓得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如果把一个动词或者一个主词放在句首，一个名词放在句首，是一种强调的语气。所以它是原文是说，听我神啊，当我抱怨的时候啊，所以他把听放在句首是强调，强调求神来听，听他的抱怨，听他的哀叹，或者说听他来陈明他的苦况。接下来第二个祈求，他求神保护他的性命，他说求你保护我的性命不受仇敌的惊恐。他的仇敌使他受到惊恐，使他受到威胁。那从上下文来看，显然他所受的威胁不是一种普通的威胁，他所受的威胁是有性命的危险。所以他说求你保护我的性命。这个仇敌对他所施加的这个惊恐和威胁已经使他的生命受到危机，他害怕仇敌会夺走他的生命，所以他求神说你来保护我的性命。当他做这样的祷告，他也相信神有能力来保护他的性命，所以他就来呼求这位神。这是他第二个祈求。但是他第三个祈求在第二节，求你把我隐藏，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谋算和作孽之人的扰乱。这个第二节的 B 跟 C 就是第二行跟第三行，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谋算和作孽之人的扰乱。这个 B 跟 C 啊，我们说基本上是属于同义平行。我们说过犹太人的诗，他们所压的不是主要，不是压那个韵脚，也有，不过那不是最主要他们作诗的啊，那个格式，他们的诗词最主要是用平行句法，啊，那平行有同义平行，有反义平行，有这个渐进平行，一共有六七种的平行。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奇妙，因为这一种的方式翻译成其他的语言的时候，不会失去那个诗词的那个美丽。你像我们中文的诗翻成韵押韵，翻到英文就没有韵了，哈。但是这种平行句法呢，你即使翻成另外一个语言，还是可以保持它的那个诗的那个啊美丽。当然，这一种平行句法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像同义平行呢，就是把一句话再说一次，但是它以不同的字句来表达，基本的意思是一样的，这叫同义平行。反义就是说，把一个正面的话用反面再说一次来强调，好，所以箴言最多这一类了。义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恶人却是怎么样怎么样，啊，智慧人如何如何，愚妄人如何如何。那这种反义平行的目的是要加强他那一句正面的话，所以用反面的表达再来凸显那句正面的表达。那所以这些都是他们诗词的一些表达方式，来强调他们所要传递的一个信息。那我们看到这里的二 B 跟 C 是属于同一平行，所以呢，作恶之人的谋算跟作孽之人的扰乱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意义哈。那么作恶之人的暗谋，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诗人他的仇敌聚集在一起，他们谋算，换句话说是有意的，他们是刻意的聚在一起来筹划这个阴谋，啊，聚在一起来筹划这个阴谋。但是呢，他说是暗谋，所以这个威胁，这个诗人他所面对的威胁更加的，就是说对他造成威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计谋是一种暗中在进行的，不是明明的。如果我们知道明明的知道敌人在策划要攻击我们，那我们就可以去防御或者去逃避。但是 这个威胁的严重或者说更加的可怕，原因是这是暗中的一个计谋，所以他的仇敌聚集在一起，蓄意的来设谋要害他，而且是在暗中进行。那么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作孽之人的扰乱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一群人好像这个是一群暴徒一样，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他的仇敌有主谋的人，也有去执行这些计谋的执行的人啊。那么这些主谋的人他们聚在一起，在刻意的筹划这个阴谋，而且是暗暗的做。不但是这样子，而且这些执行的人，这个主谋人之下执行的人，他们也是暗中的去执行这个阴谋。所以这个诗人他为什么说求你保护我的性命，不要受到仇敌的威胁，这个惊恐这个字啊，这个也是含有这个威胁的意义在里面，主要就是因为他的仇敌不是公开的来谋害，而是暗中的啊。好，那所以呢，他说求你把我隐藏，这个求你把我隐藏或者说隐藏我，跟第四节要在暗地设完全人，这个暗地是隐藏的地方啊，就是 hidden place， 隐藏的地方，跟这里的隐藏我是相关的。所以他说求你把我隐藏，因为呢我们看到在第四节他的仇敌是在暗中设谋，而且要在隐藏的地方来设他啊。第四节要在隐藏的地方设完全人，所以他的仇敌暗暗的设谋，也要暗暗的在隐藏的地方来设他，来夺取他的性命。所以他求神把他也隐藏起来，从这些仇敌的暗谋和暗中的执行计谋来隐藏起来。其实这方式就是求神保护他啊，求神保护他。他们想要暗中来杀害他，他就求神也把他隐藏起来，让仇敌怎么样，不能够来看见他，不能够来攻击他，来保护他，使他不受仇敌的杀害。这是他第三个祈求。然后接下来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就看到是他进一步来描写这个仇敌的阴谋，这一部分就是属于诉苦的一部分，描写这个仇敌怎么样来谋害，怎么样来设谋想要杀害他啊。那我们看到在他描写这个仇敌的阴谋的时候，第三节他先提出仇敌所使用的武器，他们暗中谋害他使用的武器是什么呢？就是一些毁坏性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告诉我们，他们磨舌如刀，发出苦毒的言语，好像笔准了的箭。这些仇敌用毁坏性的言语要来谋害他，他们磨舌如刀，把他们的舌头磨利了，好像刀一样，而且呢把他们的箭对准了啊。所以他说这个笔准的箭，把他们的箭对准了，发射出苦毒的言语，对准目标，对准这个诗人啊，来发出苦毒的言语。换句话说，这也是一种叫做比喻性的表达法，表明他的仇敌用他们的口去散布疑惑、纷争、谎言、毁谤、诬告啊等等这一些的话语啊，就是用各样的这些毁坏的话，散布这些疑惑、挑拨这个离间，或者说一些谎言、一些造谣的话，或者一些毁谤的话，甚至是一些诬告的话等等，仇敌用他们的口，用这些毁坏性的话语来发出他们的攻击，或者说他们的伤害。所以这些毁坏性的话语好像这个利 这个立的刀好像箭对准了目标射出去，要造成致命的伤害。这是诗人描写他的仇敌，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就是这个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口，我们的口在雅各书第三章啊，特别用一章的圣经来描写我们的口舌。在这里这个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器，来攻击啊神的圣徒，或者说神的百姓。好，不但他们这个用的武器是一种毁坏性的话语，而且他们攻击的方法，接下来他描写他们攻击的方法，就是第四节啊。这攻击的方法是什么呢？要在隐藏的地方设完全人，他们埋伏起来。这个隐藏的地方就是埋伏。我们知道这个在军事这个战略啊，一种方式就是埋伏。如果你看列王记还有撒母耳记，有时候耶和华神也教导他的百姓要埋伏。他们攻打爱城的时候第一次失败了，后来查出是因为亚干犯了罪，第二次再去攻打的时候，神就要他们，约书亚就是先派一些人埋伏到爱城啊，埋伏在爱跟伯特利中间好像是哈，等等。所以这个在暗地呢，隐藏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他们埋伏起来，等候适当的时机来射杀完全人。这是他们用的方法，不单用他们的口发出毁坏性的言语，而且他们是有这个方法啊，还加上他们所用的方法。那么他们的埋伏呢，也就是他们事先预备好，或者说他们已经设了圈套，就让这个完全人掉到这个圈套里面啊，这是所谓的埋伏的一个意思。或者另外一个意思，这个埋伏的意思就是他们用匿名，不把名字啊，就是用匿名的方式暗中的来散布这些啊谎言或者这些毁谤的话语。所以呢，借着这样子的埋伏，他们等候适当的时机来伤害完全人。那这里所谓的完全人，我们知道就是敬畏神、遵守神诫命的人，不是指的在道德上完全无罪，而是他们是敬畏神、遵守神诫命的人。我们说像约伯敬畏神就远离恶事，他们出于对神的敬畏，他们就遵守神的诫命。神的诫命里面本身也包含了赎罪的赎罪的恩典在里面，所以这些完全人就是这样的人。好，他的仇敌不但埋伏起来等候适当时机来攻击他们，而且他说他们忽然射他并不惧怕。仇敌的攻击的方式另外一方面是一种突击，是一种突击啊，事先没有任何的警告，突然的就射出他们的箭。所以他们让人怎么讲，就是说完全没有任何的准备，因为是突击的方式。但是他们如此行的时候是并不惧怕，仇敌用这种埋伏跟突击的方式来攻击完全人的时候，他们一点也不惧怕，不怕神也不惧怕人啊！他们不但不怕人，他们也不怕神，所以他们是放胆无所惧怕的用这种方式来攻击完全人。接下来第五节第六节讲到他们的心思，这些仇敌他们的心思。首先第五节，他们彼此勉励，设下恶谋。我们看到第一，他们互相鼓励来作恶，所以他们的心是互相来鼓励来 做这样的恶。不但如此，第二，他们商量暗设网罗，说谁能看见。他们在聚在一起，在这个筹划他们的阴谋的时候，他们设下网罗，暗设了这个陷阱， 而他们暗中设的这个网罗跟陷阱，他们说谁能看见？换句话说，他们不但彼此勉励作恶，第二，他们自以为他们暗设的网罗不会被发现，这是他们的心思，就表明他们的心，他们以为他们这样子暗中的计划筹划这个阴谋所设的陷阱不会被发现，所以他说谁能看见呢？第三，他们图谋奸恶，说我们是极力图谋的。这个意思是说，他们对于他们所设的这种不义的阴谋引以为傲，我们是极力图谋，他们以此为骄傲，因为他们认为别人不会看见，没有人可以知道他们设的阴谋，所以他说是他们极力图谋，意思就是说他们以此为骄傲，以他们所设的这个暗中所筹划的阴谋为骄傲。所以这是来描述他们的心思，以至于最后在第六节作者就加上一个对于人类的心思的一个注释，就加上对人类的心的一个注释。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我们中文翻成他们个人，其实原文没有他们，就是 all men 所有人，也就是人类，人类的心思意念是深的，人类的意念跟心思是深的，所以这是对于整个人类的心思就加上一个注解。那么这个注解说人类的心思和意念是深的，换句话说，人类的心思意念可以这样子共谋诡诈来攻击完全人，从这个仇敌，他们可以共谋诡诈来攻击完全人，他们的心思和意念是深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有这么深的恶念在其中，所以人的心从始至终就是邪恶诡诈的，所以这个人的心是深的，主要是表达人的心从始至终就是邪恶诡诈的，深不可测，唯有神才能够测透。我想大家一定马上想到另外一节经文，就是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第十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所以同样在这里，诗人他就对人心做一个注解，人心是这样的深不可测，从始至终就是邪恶诡诈，只有神才能够试透，以至于诗人他全心的来信靠神。所以当他在描述仇敌的心思的时候，他给人心世人所有的人类的心思做了一个这样的说明。好，所以接下来第七节到第九节他就讲到神的保护跟报仇。那我们看到在这里第七节到第九节，神的报仇是基于我们称之为一报还一报的原则。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原则是神在旧约摩西的律法就已经提出的一个审判的原则。所以在摩西律法里面，我们看见神给审判官审判的原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以命偿命，这是叫做一报还一报的原则。那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神审判的原则，也就是神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按着他所做的加在他的身上，以他所行的回报他，就加在他的身上，或者说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所以我们在启示录就看到神的公义，在启示录的第十六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神的愤怒倾倒出来在碗的灾里面。第五节，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这就是按他所行的报应在他身上。 那么十，这是十六章五到六节，然后十八章的第六节，十八章第六节说，第五节哈，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所以这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他知道神审判的原则是用这种一报还一报的方式。所以我们看这里第五第七节哈，但神要赦他们，他们忽然被箭射伤，这个是回到跟第三节，对不起，第四节相对，因为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忽然赦他，所以这里呢神也要赦他们，神也要忽然赦他们啊！所以这里说神要赦，而且他们要忽然被箭射伤，所以按他们所做的就报应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以为他们在隐藏的地方射箭，他们以为是别人看不见，而且他们埋伏忽然的突击。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在他们料想不到的时候，神也要射他们，突然的射伤他们啊！那这是第一。第二，前面讲到他们的武器是他们的舌头，所以第八节，他们必然半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这个半跌哈，是毁坏，他们必然毁坏，被自己的舌头所害。换句话说，第三节，他们磨舌如刀，发出苦毒的话，神就要叫他们自己所发出的话转向他们自己身上，就报应在他们自己身上，带来他们的毁坏。所以这里半跌是毁坏，神就使他们所说的回报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带来他们自己的毁坏。这就是神的报仇，或者说神的伸冤，神的报应，按着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们。他们怎么对待完全人，就照他们所做的怎么样归到他们自己的头上啊！这是在这里啊，诗人就提出神的报复。然后接下来当神这样子执行审判的时候，神执行伸冤或者报复的时候，凡看见他们的必都摇头。前面我们说敌人是暗中的设谋，而且在隐藏的地方攻击，他们以为他们所做的他们的阴谋没有人看见。这里我们说，可是当神报应的时候，却是在公开的地方报应啊！这个如果你们大家记得撒母耳记下，大卫犯罪的时候，神给他借先知拿单宣告的审判是一样的，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一节，这个因为前面这个大卫是在暗中所行的，他跟拔示巴犯了奸淫，所以十一节神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非病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我想我们真是要认识神的圣洁，我觉得今天在教会的里面真是对神的圣洁我们太过于藐视，我们没有看到神是圣洁的神，神的圣洁实在是跟神的名连在一起哈！不要把神的圣洁就想到是报复，他实在是圣洁的神。因此当他严厉的来刑罚的时候，他是要让人能够认识他，敬畏他，要领人悔改，我们要了解这是神的心。我们所以当我们讲到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彼此相爱一定是要彼此勉励过圣洁的生活，这是神 的话从来没有把爱跟圣洁二分的是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不知道我现在读神的话，每次读尤其这些神的公义，我心里面那种恐惧一天比一天加深。换句话说，我更认识这位神是何等圣洁的一位神。以前读没有感觉，读完了好像没有读，可能今天很多的信徒读神的话也是这样来认识神。但是我们真是要他认识他的圣洁，这一种认识真是让我们真是更加的警醒，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真是万万不敢行不义得罪神，我们真是万不敢来玷污神的圣洁。我们真是要在神面前存敬畏惧怕，我们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尊荣我们所敬拜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些仇敌以为他们的阴谋在暗中没有人看见，现在神要在众人面前叫他们蒙羞，所以呢，凡看见他们遭报的都必摇头。所以神就要叫所有的人都看到神加在他们身上的报应，以至于这些人摇头。摇头这个字在旧约里面通常有可能两种的意义，一种意义摇头就是讥诮的意思。你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从他面前经过的人都什么摇头讥诮他啊？一个意义是讥诮，但是摇头另外一个意义是惊惧。那在这里比较是后面这个意思是惊惧，叫神要叫他神的报应叫他们在众人的面前蒙羞，以致所有的人都要看见，而且心中惊惧，非常的惊讶害怕。这是神要对他们施行这样的报复。但是不但是看见的人都要惊惧，第九节众人，这个众人是全人类，连全人类都要惧怕，都要敬畏神，要传扬神的工作，而且明白他的作为。当神向仇敌施暴的时候，不单是所有看见的人都要惊惧啊，那些看见神遭报的人都要惊惧，甚至全人类。当然这是一个夸大的表达法，可是确实是让我们知道，当神施行报应的时候，施行审判的时候，甚至全人类都不得不看见这是神的手在做工。所以呢，全人类都不得不看见神的全能，而心中对神惧怕，或者说敬畏，或者说畏惧。那这样子的敬畏和畏惧，他们就要去传扬，把神的作为去传扬，以至于全人类都要明白他的作为，全人类都要思想，都要明白神所做的。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他在施行公义的时候，他的作为显出来，不单是看见的人，连全人类都可以看到神的手在其中，看见神的全能而敬畏神，而这个作为更加的被传扬，以至于全人类都要思想来明白来认识神。这就是以赛亚书26章第9b， 以赛亚书26章9b 所说的。以赛亚书26章第9节，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神在地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全人类就学习公义。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救赎的历史，从以色列神拣选亚伯拉罕开始，或者我们再推到更前面，从伊甸园开始， 因为在伊甸园神就已经宣告了 救恩，神对蛇宣告审判的时候就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整个救赎的历史启示了神要审判悖逆的人类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整个救赎的历史，虽然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慈爱和怜悯，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愤怒加在谁的身上，加在基督的身上。所以这个救赎的历史启示了神的审判，也启示神的怜悯，并不是单单启示怜悯。所以在救赎的历史确实启示了神审判悖逆的人类这方面的工作。从这个神的审判就宣告了神大能的行动。因此思想或者默想神所做的事，就会使我们对神的认识更加的增长。默想神所做的事，就会使我们对神的认识更加的增长。这是这里所说的原则，就叫全人类都要惧怕，都要默想，都要思想，就能够明白神的作为，认识神。所以我想我很鼓励大家，我们需要做很多默想的功夫啊，我们读神的话一定要有时间来默想。我们默想的时候就是反复的思想啊。默想这个字原文是咀嚼，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要把食物咬，是不是？那我们从小就说要细嚼慢咽啊，你咬烂了然后吞下去可以帮助你消化。一样的，读神的话我们一定要默想，我们反复的思想，默想神的作为。神在救赎历史的当中，这当然我们今天读的是特别是关于神审判的作为，我们去默想，我们就可以更加认识这位圣洁公义的神啊。但是当然我们也可以默想神的慈爱和怜悯，我们花时间去默想。你可以从圣经的历史记载来默想，也可以从你自己个人生活的体验，你曾经怎么样经历神的慈爱，可是你也曾经怎么样经历神的公义，你去默想就可以帮助我们对神更加的认识。好，所以最后他就做出一个结论，第十节我们看见，当恶人遭报的时候，凡其他不是神的圣徒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是前面第九节八 B 跟第九节所说的。但是第十节，义人跟正直人看到神向仇敌报仇，却有一个不同的反应。义人跟正直人的反应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那一些不属神的人，他们要惊惧，他们要惧怕，但是义人也就是信靠神遵守神诫命的人，他们要因耶和华而欢喜。我们看到这些义人，他们对神的哀诚苦况到这里就转为对神的赞美，因为神已经为他们伸冤，他们跟他们仇敌的命运现在整个被 overturn， 被翻转过来。原来他们的仇敌在暗中要射他们，现在他们的仇敌反过来，神要突然的射他们的仇敌。原来他们的仇敌用他们的口磨舌如剑，磨舌如刀，然后对准了要射出这个苦毒的言语，现在翻转过来，神叫他们所射出的话归到他们自己的头上，带来他们的毁坏。所以这个义人跟他们的仇敌的命运就被翻转过来，因为神为他们伸冤，以至于他们的哀诚苦况现在可以转为对神的赞美。他们看见神的作为，他们就因神而欢喜，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就看到义人的反应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反应。不但如此，他们要投靠他，他们更加的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印下，寻求耶和华的保护，这是义人。还有呢，第三方面，义人也就是心理正直的人都要夸口， 这个夸口其实是 glory， 也就是说都要赞美神奇妙的作为，不是夸口自己，是以神为夸口，是以神的荣耀为夸口，赞美神的作为。所以他的哀诚苦况就转为对神的赞美。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属灵的原则。第一，哀诚苦况的祷告是一种大胆的信心的行动。我们看见，首先哀诚苦况的祷告并不是由一位不认识耶和华的人来对耶和华吐露他内心的不平，他们不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人来到耶和华面前对耶和华吐露他内心的不平，而是由一位深深的相信他并且跟神有多年属灵的相交的人，他们到神面前来向神发出诉苦，甚至是抱怨。所以这种哀诚苦况的祷告是一个深深认识耶和华，而且在隐秘处跟耶和华有多年属灵的灵交，这样的人跟耶和华有亲密的关系，他到耶和华面前来诉苦，甚至来向神发出抱怨。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但是这也是一个大胆的信心的行动。因为我们看到这一种哀诚苦况的祷告，今天我们看的这个还没有那么赤露啊。我们看到有些哀诚苦况的祷告，那种赤露，那种坦白，有时叫我们这些读者感到震惊。他里面把他的什么东西都赤裸的来呈现在神的面前，使我们听到的人甚至感到震惊。但这正是出于信心跟神之间诚实的对话啊！这正是一种出于信心跟神之间诚实的对话，这是一种大胆的信心的行动。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这个祷告的人极力主张对于这个世界，我们必须按实际的情况来体验，我们不可以带有一点点的伪装的方式来体验，我们就是诚实的来经历，来体验这个人生跟这个世界，没有伪装的来体验。所以他就在神面前大胆的赤露，就是剖开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诚实的没有伪装的体验。好，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坚定的认为，在他里面看来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杂乱无章的体验，就是他描写他的这种赤裸的痛苦的感受，这种对现实的体验，好像是一种杂乱无章的体验，正是他可以来跟神对谈的一个题目，他可以以这个体验正当的来跟神对谈啊，来跟神对谈。所以就显明在他的人生里面没有一件事是在可以跟神交谈的范围之外，换句话说，在他人生的里面所有的经历没有一件事，甚至他心灵里面所有的心思，没有一样是不可以提出来跟神交谈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列入跟神交谈的范围之内，所有一切的事都是可以正当的而且合理的来列入他这种内心跟神交谈的范围。所有他的人生经验，那特别哀诚苦况是在他人生经验里面，特别是黑暗的一面啊，因此神必须跟他整个人的人生是互相相关的。换句话说，在他跟神的交谈里面，如果他隐瞒了任何他人生的经验的一部分，那意思就等于他不让神来管理他整个生命。所以在他跟神的交谈里面，如果他隐藏任何一部分，没有跟神来这样子 坦诚的对谈的时候，就是表明他承认说神不能够来掌管他全部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诚实的面对我们的人生，尤其是我们在人生里面痛苦黑暗的一面，我们要寻求把这样的现实，特别是这个黑暗的现实的一面，放到我们信心的这个 context 啊，我们对神的信心的这个上下文里面，我们要寻求怎么样把我们人生痛苦的一面去放到我们对神的信心的这个上下文里面。我们在神面前诚实的来坦诚我们人生的实际的状况，向神陈明我们人生没有一个部分是可以向神隐藏的。那这一种出于信心的这一种诚实的对话，不是软弱的，不是疲乏的，不是我们以为他很软弱了所以来向神把他的苦况讲出来，不是软弱的，不是疲乏的，反过来是大胆的，是坚强的，因为这是一个出于信心而来到神面前，大胆的跟神做一个内心的诚实的对谈。所以这是一种大胆的信心的行动。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体验，也许回去你们可以再去默想这一个方面，这个层面。所以这是我们也需要在神面前过的一种生活。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说诗篇里面赞的数目最多的是哀歌，不是颂赞的，而是哀歌，数目是赞最多。那我今天没有把它列出来给大家。那150篇里面几乎有一半是哀歌。好，那第二，哀陈苦况的祷告也是一种信心的转变。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通常哀陈苦况的祷告都是由诉苦、由抱怨、由向神觉得不平的这种倾诉，最后通常都转为赞美，都转为赞美。这样的一种次序是我们经历神所必须的。这一种次序，从哀陈苦况，从诉苦抱怨转为赞美，这个次序是我们人经历神所必须的，也是合理的道路，也是合理的道路。借着我们对神大胆的坦白，才可以使我们跟神的关系有转变。我们必须透过这种大胆的在神面前做出信心的对话，才能够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改变，使我们对神的观念可以深深的被转变，使我们对自己的生命也可以被翻转过来。所以这一种哀陈苦况的祷告也是一种信心的一个心路历程，也是一个信心的改变。这样的心境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神所赐的。这一位神，他在我们的软弱、黑暗和我们人生的失意当中，留心倾听我们的倾诉，而且他参与、介入在其中，就在我们的死印之处，他就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祷告也是一种信心的改变，但是必须是我们大胆的去把我们的心赤裸在神的面前，这样子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有改变，使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深深的被翻转，对我们的生命也被翻转，因为神在倾听的时候他就参与，就介入，就使我们的死印转为一个生命的光，使我们可以带来一个新的境界，带进一个新的境界，一个属灵的新的境界。好，第三，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祷告，其实这个第三点不只是在诗篇，我们前面看的一些祷告已经有这一点，就是在我们祈求神采取行动的这个祈求里面，我们可以提供动机。譬如说但以理的祷告，尼希米的祷告，这些都有提供动机。 那么通常诗人所提出的动机有几方面，我们跟大家提一下，这可以作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可以学习。第一方面的动机，常常诗人会声明自己的无辜。他求神采取行动的时候，他第一个他提供的动机是声明自己的无辜，这是有一种的动机。第二种的动机呢，是提出的动机是他承认自己的罪，悔改，寻求神的赦免和恢复，承认自己的罪，悔改，寻求神的赦免跟恢复，这也是一种动机，来要求神采取行动。第三方面，诗人对神的信靠。我们看到有时候诗人会要求神采取行动，他说因为我信靠你，这是第三个可能的动机。第四方面，这个我们在前面的祷告我们都看过，追溯神对他们先祖的良善，就神在他们先祖身上所行的良善和神的作为，所行的良善和行动，那就作为现在神向他们施怜悯的一个先例，也就是说以过去神向他们先祖所行的良善作为现在神他祈求神向他们施怜悯的一个前例，一个前例，以前神所做的事要求神现在在做，这是第四方面所提出的动机。第五方面，在诗篇里面我们看见诗人他常常会提到他是神所看为宝贵的，因为他赞美神，所以如果神不拯救他，容许他死亡的话，那么他对神的颂赞就会停止，那么这个对神来讲是一个损失，我们看也许觉得很可笑，怎么好像我们对神的颂赞好像是神不可少的，不过这是他的一个诗人这个从心里面他跟神的关系这么亲密，他提出的一个动机，也就是说他是神所看为宝贵，因为他是赞美神的人，如果神不拯救他，他进入死亡，他就不能再赞美神，对神是一个损失。所以像诗篇第六篇，大卫他就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呢？这就是他们所提的另这动机。那最后一个动机，这也是我们常常看到求神思考神自己的大能、神的威望、神的名声，求神来思考神自己的大能、他的威望、他的属性、他的品格、他的名声。如果神不拯救他，以至于他死亡，就会导致神的损失。为什么呢？这是跟当时人对于神的观念有很密切的关系，在旧约的人都有这种观念，如果神的百姓没有蒙拯救，外人就会以为他的神是没有能力的，因为他的神不能够眷顾他的百姓。所以你记得西西家王的时候，亚述王差拉伯沙基来，他就说有哪一国的神可以拯救他们，因为这些人这些国家都被亚述帝国灭了，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听西西家欺哄你们，叫你们倚靠耶和华神，所以如果这个诗人不得拯救，是神的损失，因为神的名要受亏损，所以他求神为他的名的缘故来采取行动，这是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诗人在求神采取行动的时候有这些提出这些的动机来增加他的祈求的那个急迫感，跟，能够带出神的行动的效果。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满心向你献上感谢。主啊，这诗篇是你保留下来宝贵的祷告的诗集，这些祷告在旧约的时候是你的百姓在圣殿敬拜你的时候他们所用的一些祷告 敬拜的敬拜的诗集。今天主啊，这些诗这些祷告保存下来，也是要成为一方面我做我们的鼓励，但是也实在是要成为我们祷告的模范。我们恳求我们的主教导我们怎么样从这些祷告当中来学习，来丰富我们个人的祷告，来使我们跟主的关系能够更加的亲密。我们从哀诚苦况的祷告所学到的功课，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祷告里面，使我们真是能够像这些祷告的诗人一样，他们是对你大有信心，是在他们个人跟你隐秘处的灵交有极深的相交，他们可以在个人生命的危机当中这样子大胆地把自己赤裸在你的面前，使得他们可以在黑暗之地来经历主你的恩典，使他们对主的认识深深地被改变，也使他们的生命深深被改变。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这样的一种的祷告。我们谢谢主，你的话真是何等的丰富，真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真是以你的话为粮食为食物，吃了就觉得甘甜。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